听众朋友，由瑞典气候女孩格雷特·邓伯牵头掀起的每周五的气候抗议活动正在全世界日益蔓延。新冠疫情虽然使全世界的群体性抗议活动戛然而止，但是周五气候活动继续以别的方式在网络延续。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积极参与气候活动，亚洲国家也不例外，台湾、香港等地的年轻人都积极响应，唯独中国大陆看似鸦雀无声。难道中国年轻人对气候变化议题无动于衷吗？并不是。本台有幸电话采访到中国的气候女孩，家住广西桂林的一名女高中生。我们知道，在中国个人组织活动面临一定的风险，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会踩上官方的无形的红线，即使是在官方民间以及国际社会早已达成一致共识的气候领域，中国的这位气候女孩因此还必须小心谨慎。我们首先请她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中文的大名的话叫欧红毅，对，欧洲的欧，红是一泓清泉的红，毅是神采奕奕的奕。然后我是在微博上面都是实名的，因为我们是在公开的对当下的这个物种灭绝的现状进行公开的反抗，对，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实名。我现在所在地的话是中国桂林，就是我是一个17岁的一个气候活动家，在中国桂林，然后从2019年的5月份开始就进行气候行动，然后现在每周五的话都会在街上进行气候行动，每周六是进行一个气候电影的放映。因为我从小就关心这个环保，还有从小的话就是宣传关灯关电，然后节水节电这些内容。然后我记得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就是当时同学录上面写的最喜欢的学科，我写的就是环境科学。虽然说当时没有环境科学这个课程，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课嘛。我觉得它是，我猜测它是关于就是大自然还有环境的。然后我在八年级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成为素食者，就了解到素食对于地球还有对于健康对于动物都更友好。然后后来的话大概在一年半以后，我影响我父母也成为了素食者，然后后面我也停止使用了所有的一次性的塑料袋还有塑料瓶然后后面才了解到这个气候运动。
在中国大陆，虽然环境问题日益引发关注，但是绝大多数像你这样的高中生都在埋头读书准备考大学，你为什么会对气候环境问题如此关注？
我觉得这个是来自于我生长的这个环境，因为桂林它是一个大家都觉得它很美丽的城市，它有着很多的就是湖泊，还有就是这个这一个漓江，然后有很多的公园。然后小时候的话就经常会去这些公园，然后生长在的环境也是有非常多树木还有草地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自然它从小就有和我有很深刻的连接，就是不管我做什么，就是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自然他都把所有他可以所有的东西提供给我，并且支持了我。所以我觉得和自然的这种链接是从小就有的，然后也是一种非常对万物都充满感激的一种正向的连接。对，有一些城市的活动家可能是因为新建一些污染的企业，或者说是河流或空气受到污染了以后才进行这个抗争。然后我觉得就不同的活动家的这个原因有一些不同嘛，的话就是感受到自己的生活环境受到了威胁， 然后才起来，就是呼吁一个更清洁、更宜居的未来。我感觉我的话是一种，就是，因为自己对于自然的这种美有非常强烈的链接，所以更想保护它。然后看到自然受到破坏的这些，就是物种灭绝的这些现实，就会非常的难过，所以也非常愤怒这些破坏自然的行为。
那么，你周围的人对你的行为有何反应？除了你父母之外，是否还有别的人回应你的呼吁？
如果说是说素食的话呢，我现在身边已经有挺多朋友就受我影响，就是成为弹性素或者是 vegetarian，然后有一些同学的话减少了自己的塑料使用，然后也有一些同学曾经参与过我的这个行动当中，就是和我一起进行植树或者说是在街上进行宣传，然后现在的话。我周围的朋友的话，也有一些会每周五和我一起进行街上宣传，还有星期六的这个电影放映的准备，还有就是演讲。
你们在做街头抗议或者街头宣传时，是否受到政府方面的干扰？你本人是否参与过官方组织的活动？
我们是在街上进行宣传，就是街上进行倡议，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政府门口进行抗议，然后后来的话，在今年4月份开始，就在街上，就在人多的地方，让这个问题被更多人重视。去年的话，有去参加广西节能宣传周的一个论坛，然后还有就去年有2个半月都去拜访全国的。地方还有国际的，环保和气候组织。然后今年的话就没有去拜访或者说见很多人。今年就是疫情的话，就是没有做什么行动。然后就是4月份以后的话，就是自己在组织活动。
听说因为你在气候方面的活动，你在学校遇到了麻烦，能否介绍一下？
就是我从2018年的12月份就离开学校，因为当时看了《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纪录片，这纪录片就让我了解到气候危机是人类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生存危机。而阿尔戈尔他用他不毕生的精力都在，赋权给民众来应对气候危机，所以就非常的感动。然后了解到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然后后来就决心考哈佛大学，然后就，离开学校，然后呢，就后面就在家自学了一段时间，然后了解到这个气候运动以后，就基本上就是在做气候行动。今年的5月份，我重新的申请回到学校，因为当时想到，一是可以有一个高中的综合成绩，第二个就是可以利用学校这个平台，让更多人觉醒，并且更多的同学也行动起来。然后当时在和校长见面的时候，校长就是说，就你不放弃气候行动，那我就不能收你回学校。在《卫报》那个报道了以后，他们呢就没有再提我进行气候行动就不能让我回学校，然后他们就在办手续了。
你今后的目标还是要去国外去读书吗？
我现在不是这样打算，因为我现在在，即使我现在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非暴力运动的内容，还有就是在，比如像阅读中国环境社会学的一些研究，但是我仍然感到非常的焦虑，因为周围的所有一切都还像往常的一样，然后继续的让现在这个物种灭绝的速度加快，让气候危机的来临的期限越来越近，这些都是让我非常担忧的。所以就是我把我的首要的任务就放在这个气候行动上面。 所以我现在没有再过多考虑我个人的就是这个学校的问题。然后我大学的话是希望在中国的一个大学读书，因为我可以利用大学这个平台，继续的让更多人气候活动家的激励，并且有勇气进行气候行动。
最后，你想对法广的听众还有网友说些什么？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真正的花时间，能够找个时间就静静的和自然重新连接，就是感受自己生长的土地，还有对于周围大自然的感激还有爱，因为我们不管是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人生当中面临多大的挫折，或者说是收获了多大的成功，自然它都在用它所有的一切在支持我们，用它的力量抚养着我们，所以这样的冥想能够让人从非常大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或者是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活力，能够真正的产生对自然非常深刻的链接，并且能够有更多的力量，重新的与宇宙、与自然连接，并且去有力量、有就自信去保护这一切，保护这个地球。
非常感谢中国的气候女孩欧红毅同学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健康专题向大家介绍了中国的格雷特·邓博。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